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17号星期一，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马云的湖畔大学恐彻底完结，大门石碑被铲平，中资700笔日本买地交易被爆邻近军事基地，台湾民主运动30年线上摄影展德国亮相，举办无望六四长跑，港支联会争取游行和烛光晚会，德国外相公开批评疫苗外交，再次剑指北京，辽宁安徽出现新冠确诊病例，近期翻中国入境新规，隔离政策有变。近日一段湖畔大学大门口石碑被铲平的影片在网上热传，湖畔大学是由马云、柳传志等9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的。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在湖畔大学的大门口，工人正在施工，用气焊枪将石头融化，雕刻在大石头上的湖畔大学几个大字被彻底铲平。网友分析，湖畔大学石碑被铲平，敢预示湖畔大学已经完全终结。自从去年年底马云被监管部门约见，蚂蚁集团暂停上市过后，就屡屡传出湖畔大学停办的传闻。据《金融时报》报道，湖畔大学已经停止招生，并且在2021年3月开课的一年级已经停止授课。日前，海外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当局担心马云通过湖畔大学扩展他的影响力，因此停止该大学新学期的招生计划。据港中共高层，有人认为湖畔大学好像是现代版的东林书院。网友发出感叹，佛祖告诉我们，人间一切的物质利益享受、荣华富贵、七情六欲都好像梦幻泡影，过往云烟。创办湖畔大学时，马云说阿里巴巴要活102岁，湖畔大学要办300年，然后再以一声叹息。马云一手创办的湖畔大学叫停，占地过千亩，4个大字抹去，留此全招。中国民办大学不少，小初高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多如牛毛，好不好？湖畔大学是马云的码头，学员都是一些中级公司的企业家，这些人来这里名为学习，实际是来结识以马云为中心的阿里系关系网的。现在马云失势被抹黑，他连这个中心都没了，湖畔大学是搞不起的了，继续搞也都不会有学员敢来。湖畔大学其实就是个俱乐部，阿共会被一个掌握一部分经济利益的财团组织起来搞个俱乐部，马云冲昏头了。鉴于东京奥运会前外资大举前外资鉴于东京奥运会前外资大举买入日本房地产，市场传言大量的中资正在购买距离国防设施10公里以内的土地，促使政府在去年11月成立专家小组审查这类土地交易的国安风险，发现至少有700项土地交易和中资集团有关，土地位置亦都是邻近自卫队和美军基地。据产经新闻13号报道，这些土地投资和购买计划多数是由中国领导的外国公司执行，土地位置就在日本国防基地附近，包括自卫队、美军日本军事基地、日本海外警卫队和太空开发设施周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这些由中国为首的外资集团土地买卖为数众多，或者是为中国在日本神奈川县和冲绳的美军基地提供足够的监视机会，而其中一名购买最靠近神奈川县美军基地地皮的中国买家已经被怀疑和北京政府有关。这个买家在附近还拥有一些可以俯瞰基地的高层建筑，而美国对这些交易表示担心。报告还提出，新一波的土地采购似乎集中在日本沿海的空中和海上雷达设施，例如冲绳岛美国基地和鸟取县日本防卫场所的交易，说中国投资者正瞄准这些地区。据说在这些土地可以俯瞰上述的设施，掌握日美舰艇、战机和相关人员的活动。 就事件，日本内阁正在审查一项控制外国投资者使用土地的法案，将关键设施周围一公里内的区域指定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区域，而参与土地收购的各方必须在完成交易前宣布该地的未来用途，如果用途不适当，政府将会有权停止交易。据德国之声报道，星期五，台湾文化部驻德国代表处文化组及德国塔西档案局、波鸿努尔大学亚洲研究所合办台湾德国的民主人权系列活动正式登场，包括纪录片放映、线上线下同步座谈、摄影展和音乐会等精彩活动，俾德国民众更具体了解台湾民主自由的状况。台湾民主运动三十年摄影展是台湾德国合办的民主人权系列活动之一，摄影展展出了台湾摄影师宋龙全的摄影作品故事集《台湾的自由风景》，呈现了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历程。据报道，该合作项目原先预计在2020年举办，但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导致活动无法如期举行，所以将所有活动顺延至2021年举行。但是目前德国地区的疫情仍然未有舒缓迹象，因此将大部分活动改为采取线上方式举行。开幕当日，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表示，台湾借鉴了德国的记忆文化经验，寻求真相和和解，而厘清事实亦都是达成和解的前提。谢志伟还将独裁政权散播的虚假资讯以及独裁时期俾人留低嘅深刻记忆，比喻作为一种传播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嘅病毒，而该摄影展喺佢睇嚟就好似一种防御呢一种病毒嘅疫苗。5月16日，喺中共严酷打压底下，香港支联会举行年度无忘六四长跑。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做得一日得一日。为了持续香港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念，他呼吁港人无忘六四。据自由亚洲报道，蔡耀昌同三名支联会常委在维多利亚公园南亭起跑，以中联办为终点。起步的时候，他们高叫平反六四、越跑越近的口号，沿途都有军装和便衣警员戒备，期间有警员向蔡耀昌查问。近两年的长跑纪念活动，警方都以疫情为理由拒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而游行和烛光晚会支联会就正在向警方争取，但是结果目前无法评估。支联会亦都呼吁市民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自从1989六四大屠杀之后，香港六四集会从未中断，但是在第31年，中共人大去年6月推出国安法，香港政治形势急转直下，2020年被警方以违反限聚令为理由禁止。警方当时禁止集会和到维园点烛光，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无惧警方的禁令参加纪念活动。对于今年六四长跑可能是最后一年举办，蔡耀昌回应说，现在面对很实在的政治环境，我们真是做得一日得一日。甚至我自己可不可以在自己的环境悼念六四，我亦都未知，所以能够继续工作，我们就会继续。蔡耀昌相信，无论面对几大的困难和阻挠，支联会的工作会继续下去。他又说，以坚定步伐和香港市民一起悼念六四，无忘六四，延续信念。德国外交部长马斯15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普世教会大会上，对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疫苗外交现象加以批评。他说，有些国家正试图以这种方式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他强调，疫苗民族主义不是正确的方式，抗击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斗争只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观察人士注意到，今次是德国外交继今年G7部长峰会呼吁各国共同制定聚焦人权的中国战略之后，再次将矛头指向北京。面对疫苗供不应求的局面，德国每日镜报指出，对于中俄两国来讲，向各国出售疫苗 不单止可以为本国药品企业拓展市场，更加可以扩大本国在当地外交、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奥地利标准报报道说，中国传媒不如为力地报道有关西方疫苗的各种负面消息，从而标榜中国疫苗广受欢迎。马斯对疫苗外交的批评再次引起了外界关注。据悉，这位民主党籍的外长马斯不是一位中规中矩的德国政客，他在2016年1月被德国绅士季刊评为最懂得穿着的德国男人，同时他在政治上还更加是令人眼前一亮。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熟悉的是这位德国外长2019年9月同访问德国的香港示威运动代表人物黄之锋见面一事。事件在当时引发中德外交口战，北京延迟激烈地批评个别德国政客企图借反华分裂分子增加知名度，引人注意，政治造骚。但是马斯的做法就得到了德国政界和主流舆论的支持。中国安徽辽宁13号起出现本土新冠病毒确诊案例和没有症状感染者，其中安徽病例在北京有密切接触者28人，和密切接触者又有密切接触的人有167人，合共195人。之前由于感染源头不明，辽宁和安徽两地为此互相推卸责任。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派出工作组到辽宁。中共卫健委17号上午通报，5月16号中国确诊本土病例5宗，辽宁3宗，安徽2宗，还有9宗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5号当日，辽宁有4宗本土确诊，其中沈阳1宗，营口3宗，另外营口新增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出现确诊病例的沈阳圣经医院就被封闭，并且在14号晚漏夜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5号接受大陆传媒澎湃新闻访问的时候分析，虽然这一波疫情第一个病例是来自安徽六安，但是疫情源头很有可能是由辽宁营口开始传播。据大陆传媒早前报道，辽宁省发现的这些案例都和安徽省近日发生的影楼群体感染事件有关，这也说明这波疫情的感染源头到现在仍然未查明。据安徽省官员17号发表的通报，当日该省新增两个确诊病例，除了北京，在湖北恩施和山东日照也都有发现安徽确诊病者的密切接触者。由于中共官方惯于隐瞒，所公布的疫情数据仍然存有怀疑。随着接种 COVID-19 疫苗民众的增加，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最近宣布放宽口罩限制令，准许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在公共交通和医疗机构以外的所有公众场所可以免戴口罩。不少华人觉得美国疫情已经缓和，回国的心情再一次牵动，但是最近中国安徽、辽宁多地又爆发本土确诊个案，不少地方疫情升级为中风险。据大陆传媒报道，入境中国上海的规定和隔离又有新规定。据中国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办公室发表的最新消息，由5月16号凌晨起，上海进一步加强新入境人士健康管理，具体措施如下。一，由5月16号凌晨起，上海市对入境人士实施14日隔离观察之后，还要继续开展7日社区健康监测。二，隔离人士每日早晚两次要自行检测体温，非必要不准外出，尤其是要避免前往人群聚集场所。此外，外出的时候必须佩戴口罩，不准参加聚集性活动。三，出现咳嗽、发烧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诊。四，在隔离观察和社区健康监察期间实行6次核酸检测，对已经研判为重点关注对象的会适当增加核酸检测次数。方案指出，对于入境人士、密切接触者等需要隔离观察的人士，被要求在隔离医学观察期间采集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解除隔离的时候要同时采集两份鼻咽拭子样本， 分别使用不同的核酸检测试剂检测，两次检测原则上由不同检测机构进行。另外，解除隔离之后的第二日和第七日都要展开一次核酸检测。大陆传媒报道，五一期间中国客运量大约是2亿6500万人次，客流总量比2020年同期上升120.1%。美国之音报道认为，咁将会令中国疫情再次爆发留低巨大隐患。在美华人挂住国内亲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回国前最好三思。以上是今日带俾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点赞同埋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的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见。